开经本二百三十三面，二百三十三面，从倒数第四行看起，倒数第四行最后两个字，我们念一念啊，因为这是一个段落。乃至此宗圆融别教之意，世事重重无尽，以法界中不思议大缘起也。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地方，下面大师引《涅盘经》上一段话了，来说明缘起。涅盘经说十二因缘，下中上，上上至观之，如次得声闻缘觉菩萨佛菩提等，故佛一代之教不出因缘也。那么用《涅盘经》的这一段话了，作为这一大段的总结，显示出因缘生法确确实实是有根据的，不是清凉大师、宗密大师随意而说，都是由经典做依据。那么《涅盘经》上讲的十二因缘，下根、中根、上根、上上根，根性不相同啊，他们得到的实相也不相同。下根的呢，智慧比较浅，得声闻果，就是证果罗汉果；中根的就成了圆觉，就是辟支佛果；上根的就得菩萨果。上上根就成佛了啊，所以这个是《涅盘经》上完全从这个因缘生法上来给我们说明四圣法界的因由。因此，释迦牟尼佛一代实教当然是不出因缘，是后别设诸经宗旨者，言随经不同，所宗各异者，若法华宗一乘，涅盘宗佛性，净明宗不思议。那么这个就是讲的宗，是说教义，每一个宗派、每一部经典，它所崇尚的不相同。但是诸位要晓得，那个教理是决定相同的啊，教理不相同啊，这个相同，教义不相同。此地讲这个各宗啊，这个诸经宗旨啊，随经不同。这是讲教义啊，教义有差别，理论上没有差别。那么这随便举几个例子，譬如《法华经》宗一乘，我在《法华经》上讲得很清楚，唯有一乘法，不二亦无三啊，特别推崇一乘法。《涅盘经》推崇佛性，《维摩经》推崇不思议法门， 啊，就是不思议解脱法门啊。那么这是每一个经崇尚的不一样。我们再看下面一段：虽无生之理，实无所宗；无宗之宗，则宗说兼差。那么这个注解里面跟我们说，这就是第二个小段，通难之一啊，难是提出难题来质疑啊，说为有难月，有人呢提出一个难题来请教，说冷且云，一切法不生。这冷且经上说的啊，冷且是唯识宗主要的一部经典啊，唯识有六经十一论啊，是他所依据的，冷且是其中之一。那么经上讲一切法不生啊，不应立世宗啊，无生之理何所宗也？一切法既然不生了，你那个宗旨从什么地方建立？法华宗一成，涅槃宗佛性，净明宗不思议，一切法不生，这些都不能成立了。这个问的也很有道理啊！啊，引经据典，都是佛说。诸位要知道，这个佛经念多了，佛在这个经上这个说法，那个经上那个说法，针锋相对、互相矛盾的地方太多太多了。所以看多了之后，我们到底依哪一部经呢？到底哪个经啊？佛讲的是对的呢？啊，说实在话，佛所讲的通通对。啊，为什么通通对呢？你要晓得，佛这个经是为什么人讲的？当时听讲的那个人呢，就得利益，就心开意解，就明心见性呢，就证果了，他怎么不得利益？佛说法切机切理啊，机呢适合于众生的根基，众生根基可以说是人人不相同，因此佛就没有定法可说了。每个人不一样啊，那么换句话，对每一个人所讲的法就不相同，即使是一桩事情说的都不一样。这从契机上说是各个不相同，从契理上说呢，决定没有二致啊，同一个理啊，绝对不违背真理，也就是决定不违背啊诸法实相啊。给你讲，一切法不生，那是诸法实相，那是理啊。那佛种种说法了，无非令众生误入这个境界。众生根性不相同，不是讲这一生的，我们还有前生，前生还有前生的，无量劫以来，我们的习性 这习惯了都不一样嘛。啊，六道十八界，那十八界不说了啊，如果从十八界来的没这个道理，都是从六道啊。六道里面非常复杂，每一个人生活环境都不相同，每一个人遭遇不相同，所以根性就不一样。佛有能力观机啊，佛眼睛一看就晓得你过去分钟生生世世做什么学什么，他清楚啊。所以他几句话一说了，很气你的机。为什么呢？把你过去说是所修学的那个习性呢，通通勾引起来了，很容易开悟。现在人说法，怎么说你也不能开悟。为什么呢？不契机。好像那个大夫治病一样，不晓得你病源呢，好头痛，给你点头痛药吃，有没有效呢？当时好像有一点效，过两个小时就没有效了。不能根治，原因就是不知道你的病源，没搞清楚。佛是个良医，他把你这个病怎么来的，来龙去脉搞得清清楚楚，所以那个药一下去，药到病除，他马上就好了。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，然后才知道佛说法的意趣。佛说法实在而言是无说而说，说而无说。就佛本身来讲，佛从来没有说一句话，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，没有分别执着过。那么而说呢，是因为众生，众生有感了，佛自然有因，感应道交。所以你要问佛到底有说还是没说呢？有说，那么换一句话是，对于每一个人所讲的这个宗趣都不相同。故今通也，这个难呢是有困难有障碍，通就是解释。我们今天讲沟通，把它这个障碍排除，使它通达无碍。这底下几句话就很重要了，是五宗之宗，宗说兼长。这个两句话是清凉大师讲的，意云上句上所句楞伽文，盖千智耳。这是佛说法的原则啊，所以佛无法可说，只是为一切众生解念去缚而已啊。众生呢有解不开的结呀，佛帮助你解开而已啊，有什么法好说啊？每一个人结不一样，所以佛的解的方法就不相同了，巧妙就在此。如果我们懂得这个原则，许许多多的疑问呢，自然就获得答案。楞伽经上一句话也是给众生结念去缚啊，若一向不立宗，何以彼今自 摄宗通，摄通，这个宗通摄通啊，是出在《楞伽经》上的。真的要是一切法不生了，这个宗通摄通也不能成立。那么什么叫宗通，什么叫摄通？底下在引经来说，经云：宗通自修行，摄通是为物啊。所以习人云：摄通宗不通，如日被云蒙。宗通摄一通，如日出虚空，既有二通，非无宗矣啊。经云：兼长者，是日出空也。啊，这个解释解释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但是，初学的同学读了之后啊，里面还是难以体会它的真实意义。这个宗通啊是修行，摄通啊是说法。会说的人未必真修行，真修行的人一定会说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宗通一定说通，说通未必宗通。啊，多看一点书，多找一点参考资料，也能说得天花乱坠吧。因此，佛法不贵说通，而贵宗通。在古时候，大智这些弘法利身的祖师大德留下来这些著述啊，像这个注解，清凉大师、宗密大师啊，能够啊流传到后世，都是宗说兼通。如果只是有摄通没有宗通，它可以蒙蔽一代的人，它不能蒙蔽后世的人。他的那些著作必定被后人淘汰掉了，不能够流传下来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啊，说的虽然好听，没有内容啊。啊，像那个报纸上的文章，你看了一遍，不想看第二遍呢，你还能把它流通吗？啊，好的文章，念一百遍、一千遍，永远念不厌，那个文章会流通下去。宗说直趣就在此地啊，所以佛法所贵的是修行啊，也就是贵的是宗。禅家重视，教下重视，念佛的人也不例外，也非常重视真正修持的功夫。啊，如果你只是念经、念佛，而忽略了修行，这不能往生的啊。啊，我想每一位同学都知道啊，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啊。啊，一万个念佛的人当中，真正能往生也不过三个五个啊。不成比例啊。 啊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那些人是不是没念呢？念了，天天拿着念珠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在那里大声大叫啊！啊，正是古人所讲啊，喊破喉咙也枉然呐、啊。啊，为什么枉然呢？他没有修行。我念阿弥陀佛还不是修行啊，念阿弥陀佛不是修行。啊，怎么说念阿弥陀佛没不是修行呢？念阿弥陀佛还照常搞是非人我，还照常搞贪嗔痴慢，他修什么行啊？没修啊，这个没用处。啊，所以要晓得那个会念佛的人他这一声佛号是修行，不会念佛的人啊是自欺欺人啊，他念这个佛号自己骗自己又骗佛菩萨，他干的是这个事情啊，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往生呢？那么我们就要问了，什么叫真正的修行？先要了解什么叫做行。行是行为，行为错了把它修正过来叫修行，所以修行是修正行为。行为无量无边的，佛法把它分为三大类，身与意分作三大类。身就是身体的造作，一举一动；口是言语；意是思想见解。这归成这三大类，就通通都涵盖了，都包括了。行为之表现，中国儒家把它归纳为五伦十义。夫妇、父子、兄弟、君臣、朋友，把我们人对这个社会的关系啊，也通通包括了。我们面对着这些社会大众，我们是什么身份？这个要清楚啊。对子女，你是父母的身份，对你的父母，你是子女的身份，对兄弟姐妹，你是兄弟的身份，对于你的长辈领导的人，像公司行号的老板领导的人，那你是被领导的身份，被领导是臣，你是个小主官，对你部下，那你是君的身份。哪一种身份应该要做哪一种的义务？啊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啊！君人臣忠啊！朋友有信呐，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？啊，我对哪一个人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心态，要用什么样的态度，什么样的礼节，这个都是行为呀。啊，行为错了，行为不当了，要及时修正。这个叫修行。 这是我们讲世间法。出世间法比这个更要殊胜，更要精细的多了，标准也提高了。本经菩萨的标准是十条，十大愿望。礼敬诸佛是一切恭敬，我对人有没有尊敬心？我每天早晚扩诵都拜佛，对佛恭敬，有没有把这一份恭敬心对待父母、对待长官、对待同事、对待朋友、对待一切众生，有没有这样去做呢？只知道对佛菩萨恭敬，不知道对一切众生恭敬，这个错了啊，大错特错了。修行要在这里修，许许多多的事，我们的想法错了，看法错了，做法错了。今天我们学佛，依照经典上佛给我们讲的教训，所以这个经不是念了就完了啊，念了之后想一想，佛这几句我做到没有？哪些事情佛叫我们应当努力去做的？哪些事情佛说这不应该做的？不应该做的我们有没有？应该做的我们做了没有？所以经典便是修行的标准，不是只是念念就完了啊。这一句名号我曾经讲过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不知道名号功德，只是跟着念学着念，没有多大用处。也就是说对你修行方面起不了作用，真正名号功德利益彻底明白了，我那一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，对你修行决定起作用。那名号功德是什么呢？就是无量寿经，就是阿弥陀经。阿弥陀经经文我们还不能够理解，一定要看注解。你看莲池大师的疏钞，看藕益大师要解，要解也很难懂，你再看圆严法师的讲义，看宝镜法师的清文集，通通看熟了才晓得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当你听到这句名号或者念这句名号，经典里面所有的教训呢油然而生呢。这样才相应呢。可见的这个不是容易事啊。修行要细说，那是无量无边。这个经上常讲啊，三千威仪，八万细心，那哪能说得尽呢？说不尽，那就抓纲领，这个就方便了。佛在一切经典里面的开示，都是从纲领上说，我们要能体会。 佛给我们说的小乘三修，这是纲领。小乘人所修声闻缘觉，修戒定慧。大乘菩萨学六度，六波罗蜜。三学六度是佛法修行的基本纲领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持戒我们做到了没有？持戒就是守法，不但是佛的教戒啊，佛给我们制定的戒条，国家的法律，社会的风俗习惯、道德观念，这都是世界里。我们明不明了？有没有遵守？真正一个守法守规矩的人，心常常是定的。为什么？他不胡思乱想，他也没有恐怖颠倒，他守法吗？不犯法吗？心常常能安定，这样的人才能够修定。一个不守法的人，心是定不下来的。所以要想心定下来，先要讲守法。什么是定？一定要把自己心里面的妄想、执着、忧虑、牵挂统统舍掉，这个心才定了。到定之后，心起作用啊，就是智慧。智慧不是学来的，智慧是清净心的体用。心不清净呢，这个心起作用就叫烦恼。心地清净起作用就叫智慧。所以佛在经上常讲烦恼即菩提，都是心起作用，就是一个心清净，一个心不清净，它起的作用是两样。那么懂得这个道理了，佛法修行的枢纽就是清净心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念佛要想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诸位要晓得，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，心净则过土净，这一句佛号一定要念到心清净才能往生。只念佛念得再多，心不清净呢，不能往生。所以一句佛号啊，要把一切分别妄想执着统统念掉啊，那才行啊。因此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念佛的秘诀是净念相继，这四个字，净是清净心的净念呢。这个净念，这佛号里头不能有疑惑，不能有夹杂， 你这一念才清净。相即是这一句佛号不能间断，为什么呢？间断你就打妄想，心又不清净了。不打妄想呢，是堕在无明，还是不清净。那换一句话，你不念佛的时候，你不是打妄想，就是增长无明，总是堕落在这两边。那么由此可知啊，智持名号啊，正是中道第一谛啊。它既不落在妄想里头，也不堕无明。这样念佛功夫就得力了啊，这才万修万人去啊。这个是念佛法门在所有一切法门的第一方便殊胜之处啊，就用这一句佛号啊，修中道第一谛。念佛法门是属于大乘法啊，古德的赞叹，这个法门是大乘之大乘。盆基钦居士讲的跟华严境界完全相同啊，他说这个八十卷这是大华严经啊，无量寿经是中华严经，阿弥陀经是小华严经，这里面境界完全相同啊，通通都是四无碍法界。那这个经文教义呀，都具足实寻四无碍，那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大乘之大乘，那么大乘之大乘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着社会啊，也就是面对着五伦十义，必须要尊修文殊菩萨所讲的十波罗蜜，普贤菩萨所讲的十大愿望，我们用这种的心态来处世待人接物，用这样的心态来过日子，这就是菩萨了。具体的修学方法佛讲的更详细了，华严当然说的详细，华严经太大了，我们没有时间来读诵来学习，无量寿经就很好啊。无量寿经上讲的四十八愿不仅仅是阿弥陀佛度众生的心愿，实在说也是设方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的本愿。我们念了以后作何感想呢？想想我们的心，我们的愿跟他比一比，一样不一样？要是不一样，赶紧学修正过来，使我的心我的愿跟阿弥陀佛也一样，这叫修行啊，修正我们自己的心愿啊。凡是与佛与阿弥陀佛心愿不相同的那些愿望啊，那都不是正确的，那都是有问题。与阿弥陀佛愿望相同，正愿啊， 是正确的。与本性相应的，我们天天起心动念那些愿望与真如本性完全不相应，那是错误的。我们的行持待人接物，无量寿经第33章、34章一直到37章，5章里面你去念念看，佛在这5章经文里面明白开示我们哪些应该要做的，哪些是不应该做的。这就是持戒，不应该做的决定不做，过去做了重新改正，后不再造。应该做的我还没有做到，努力来学习，务必把它做到，那这个经呢就没有白念了，念的就有用处了。念经是修行的，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的愿，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的行持，与佛无二啊，跟佛是一样的，那你就成佛了。所以必须拿着阿弥陀佛这个样子来塑造自己，使自己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，这叫做宗统，这个重要。所以宗统是自修行的，我们这一生有没有成就，确实就在这一句。说通呢，是帮助别人。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弘法利生，把佛法介绍给别人，推荐给别人，这叫说道，劝人学佛。有很多人不接受，为什么不接受呢？他对佛法有误会，认为佛教是迷信的，佛教不值得学习的。我们要给他解释，我们学佛在佛法里面得到什么，是不是真正得到了，果真得到了，你劝别人呢就有影响力了。为什么呢？人家看到你得到，他也想要，这个话就不假了。我们讲财富，世间人都想要啊，哪个不想发财呢？聪明智慧也是大家都想要的呀，谁愿意愚痴呢？健康长寿更是大家要求的了。你问他这三样东西他要不要，他要是要，要那就要学佛，不学佛得不到。学了佛呢就决定得到，不是佛给你的，佛教给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求得，你就可以把佛法介绍给他了。